这时候崇祯皇帝上位了，上位了又问袁崇焕，你有什么规划呀，我这么重用你。袁崇焕当时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了四个字，五年复辽。什么意思？你给我五年时间，我平荡整个辽东，我把大清打败，关外的地我收回来，还有我们大明的。这四个字说出来，朝野上下连崇祯皇帝都觉得很震惊，你说真假呀，是这么说，你能做到吗？袁崇焕说没问题。你想这话不等于给崇祯打了一针强心针兴奋剂吗？下来之后有很多袁崇焕身边朋友问他，你说五年复辽你能做到吗？袁崇焕说，嗨，这不就是哄皇上玩吗，让他开心点，有点信心。这话说完，他旁边的大臣脸色都变了，君王之前可无有戏言呐，你这么说将来你做不到，我看你如何收场。列位，咱说到这儿就得说，这种事儿呢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挺常见，你为了给领导溜须拍马，为了哄领导开心，往往下边人不切实际的朗朗大言，我能实现这个实现那个，当然还有的人有私心，借这机会呢要经费啊。你看这个我们国家科技界有这么一个陋习，这也就是我说，你在别的地方你听不着这个。你看那个张艺谋拍大红灯笼高高挂，那里边呢说是哪天晚上啊，红灯笼挂谁那儿，谁捶脚，老爷在他房里说这太太就想怀孕，他天天喊我怀孕了我怀孕了，其实没动静，可是喊时间长他真怀孕了。这个叫红灯笼效应，搁到科技界是什么呢，说我们呢几年就能做出芯片了，我们几年就光刻机就弄出来，我们几年高能物理就研究出来了，天天在那儿吹。这个吹是为啥呀，向国家要经费，有了经费了，有了人才了，弄着弄着什么长江学者说呢，某个项目可能真就突破了，这我们管的叫红灯笼效应。我想袁崇焕当时心里的想法可能就这个，我逗皇上开心，皇上一高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啊，没几年我这整个这山海关一带呢，我打造铁桶一般，然后我再徐图后进，再拿下大清。可能袁崇焕当时心里也这么想的，但是就是因为啊，人在做天在看，你不切实际的吹出牛去，恐怕这个后果最后没人替你承担。这时候袁崇焕呢，就为了实现五年复辽，五年复辽的概念不就是不打仗吗？他就想，你说我把你打赢了也这么回事，而且咱们这个财政紧张，明末的时候财政多紧张啊，各个地方公务员都裁员，你说裁员裁出事儿了吗？各地都有那驿站，就搁现在说邮局，邮局那职工呢不算临时工，也算是搁现在说事业编制。哎，李自成当时在陕西的驿站里头，大明的财政紧张就把这驿站给裁撤了，李自成就失业了，下岗了，下岗了他没事干呢，他得活呀，李自成挑起大旗造反，最后1644年3月19号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所以要说别轻易裁员，裁员没裁出事呢，这人。所以你看这点，你就是当时大明的财政很紧张，所以袁崇焕一想呢，打仗还得耗费钱，我不如议和。所以他想的是什么呢，不断的跟后金呢底下沟通，说呢咱呢好好谈谈，别打仗。可这种事儿啊，大明朝里有一些文臣不同意，说为啥，你往前看，你看北宋，北宋时期呢搞这个澶渊之盟，又跟大辽啊跟契丹议和，议和来议和去怎么样，那么最后到底让人打进来了，丧权辱国吗？所以有这个历史，大明很多文臣不同意议和。所以袁崇焕这底下跟后金议和这事儿，被认为是有谋反叛逆，拥兵自重，跟敌人勾勾搭搭。所以袁崇焕这方面的非议从来就没停止过。当然在此之外还有一件很过分的事儿，就是当时啊，为了能够有多股力量来打击后金呢，当时大明有个总兵叫毛文龙，这个人占了哪儿呢，当时叫东江镇，后来给起名叫皮岛，他起的。为啥叫皮岛呢，他姓毛，说你这皮要没有了，这毛往哪儿搁呀，所以我这地方得叫皮岛，咱毛皮一体的，这有点迷信啊。这个毛文龙呢是东江镇的总兵，这个地方现在在哪儿呢，你要去丹东，当然你现在想看这地方你得到朝鲜，在西朝鲜湾那一带，已经现在不是中国领土了，归朝鲜了。毛文龙驻扎在那儿，这就成为在后金后方一支利剑。 就你这边努尔哈赤要一打，我在后边抄你后路，你就够呛。所以算重要的一支牵制力量。正因为如此呢，尤其是毛泽东得了当时朝鲜王国很多的粮饷，他在这个地方的势力很扎实。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出现了拥兵自重的现象，就是你让我打仗我不愿打的，那你得给我粮饷，我下边这好几万人得吃得喝。所以当时朝里就有人议论说，这毛文龙啊将来恐怕伟大不掉，你摁不住他。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也认为毛文龙不听他调遣。其实毛文龙真不听他，为啥？毛文龙当时官级大袁崇焕一级。再有一点呢，天启皇的时期给了毛文龙尚方宝剑，他有临事专断的权利。但袁崇焕呢，是崇祯皇帝给的尚方宝剑，说白了是这个虽然是儿子给的，你那是爹给的，可是县官不如县官，我这是现在皇帝给的尚方宝剑。袁崇焕几次跟毛文龙沟通无果，毛文龙也没拿他当回事。袁崇焕这时候就起了杀毛文龙之心，为啥？你不听我调遣，这样的话辽东一带不是一盘棋，我没法发号施令。当然这个中间历史后来有人说毛文龙跟这个袁崇焕两人之间有私人恩怨，彼此看不上，但这说什么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后来袁崇焕就用手里的尚方宝剑斩杀毛文龙，而且他只跟几个大员商量过，没有往上报。就这个事儿，无论怎么样，你有尚方宝剑杀毛文龙这么重要的人物，那你不能先斩后奏，就不跟崇祯皇帝打声招呼。后来金庸在书里也写这段了，毛文龙有个女儿叫毛东珠，后来加入了辽东神龙教，三弄两弄的进到清宫里头，把这个老皇太后给关起来，自己当皇太后。韦小宝还管他叫老表子，你看鹿鼎记你都记着这段，那个毛东珠就是毛文龙的后人。所以这么几个事儿摞到一块儿啊，崇祯皇帝身边嚼耳朵根子人就多了，说你看这袁崇焕啊，这权力这么大，大明70%攥在他手里，你看他在那干这些事儿，底下偷着跟后金议和呀，将来没准都谋反呐，你还又把毛文龙杀了，你这胆儿也太大了。这种事儿你知道，将在外皇上身边耳朵边里下蛆的人天天一堆一堆乌泱乌泱的，但是崇祯皇帝当时呢不是对这个袁崇焕没意见，而是呢你也没法动，我信任你了，你在这都弄成这样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就知道，哪有皇上对于权重的臣子不猜忌的？没有，我这天下重要性都在你这儿呢，我对你能不猜忌？那么臣子想干点事咋办？你先得缓和和皇上之间的关系，你让他不要猜忌你。可是袁崇焕不这么干，就不拿这当回事儿，根本就。你这中国历史上，当年那个秦赵打仗，赵国出了个李牧，把秦国打过呛，说你带20万兵不够。这时候呢，老将王翦就说，这个秦王最少得60万兵，60万兵是大秦兵力的一半以上了。我说当时秦王嬴政说，可以，你带吧，我给你。最后离开的时候，王翦带着他儿子见这个秦王，说你老将军这次走有什么愿望？哎，秦王，我没别的愿望，我家在咸阳城东啊有50亩旱田，能不能给我换到咸阳城西，我要100亩水田，要好地。当时秦王就乐了，你这么大个将军啊，这100亩地，这小老头胸无大志，给你。出了朝廷，他儿子问爹呀，你今天可真丢人，你这么大个将军要100亩水田，多丢人呢。嗨，孩子，你知道个屁呀，整个秦朝60万兵在我手里，秦王的半拉性命在我手里攥着，他能不猜疑我吗？我得让他知道我胸无大志，我也不想并吞天下，我就给你打工，我回来弄100亩地，我就养老得了。这皇上就不猜忌咱，他要猜忌咱们，咱怎么干仗？怎么打到外边去给皇上打工啊？活没法干了。你看，这就是老将军的智慧。而袁崇焕呢，在当时看来缺乏这样的智慧，他还给皇上上书说，我这儿啊宁远锦州你不用担心，我这地方固若金汤，可是我怕呀他满蒙一家呀，这皇太极绕道啊，从北京正北的方向借助蒙古王宫的土地直接突破过来，顺着这个天津蓟县这儿就杀回来了，啊，卢龙这边这个蓟县遵化直接就容易干到北京。这个地方你应该重点布防，他给崇祯写过几次奏表，崇祯没拿当回事儿。 其实你想想，你攥着大明70%的财税收入，这个事儿不是你的责任吗？你就守山海关一带几条道在那摆着呢，你就守一条道，你也应该替皇上分忧啊，把这个漏洞补上。但他就是写了奏表，他也没有实际行动。果不其然，皇太极发现呢，几次打宁远、打锦州根本打不下来。那打不下来咋办呢？不行，我就腿脚不好，我抄近道，我绕道走呗。他就和蒙古王公商量好了，从正北方向往北京赶，就突破了长城几个防守薄弱的关塞口，就打进来了。然后到天津蓟县，到那儿离北京可近了，那就几百里的地方，马上就到北京了。这时候袁崇焕知道也着急了，命令自己手下人祖大寿这些人往回赶，一定搞一次北京保卫战。这次战争前后时间长达大概大半年，然后当时皇太极部队都打到哪儿了？就现在北京的德胜门和广渠门。广渠门是外戚门之一，德胜门是里九外戚皇城寺嘛，它是里九门之一，都打到这块了，把崇祯给吓的。你想，那马上就干进城了。完，袁崇焕也算带兵及时赶回来，这在北京城外打了一场保卫战，总算是皇太极的兵退了。但退是退，这一道皇太极本来也没有做好，这一战毕其功于一，他只是沿路烧杀掳掠，我吓唬吓唬你，把该占的地方我占上。那以后呢，在这趟线上，大清的兵力可就铺平了，各地方的据点基本上说根据地都有了。所以这一战其实对最后大明的灭亡是个很致命的因素。而袁崇焕在这一战当中表现不佳，尤其是呢一边打一边还要跟大清要议和，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说这袁崇焕呢，是不是有意把清兵放进来的，就诚心的看看我袁崇焕多重要，我要跟大清议和你们不听吗？这不就拥兵自重吗？这不就谋反大逆吗？所以北京城里很多老百姓传的叫杀了袁崇焕打着走一半，就把袁崇焕杀了就没有这祸患了。所以朝野上下议论的很多，在这种形势下崇祯皇帝坐不住了。尤其这个时候呢，历史相传呢说皇太极玩了招反间计，抓了这个大明两个太监，然后故意呢让自己人呢在这两个太监外边看守他，看守他俩在牢房外头，这俩人聊天说，当今皇上啊，我们的皇太极跟袁崇焕都说好了，我们要这么着那么那么的，什么时候打北京，然后故意把太监放走，让太监回去给崇祯报信。您听这个，这不三国演义看多了吗？这不就蒋干盗书吗？啊，说这个蔡瑁张允要跟周瑜联合要把曹操人头献上，这不就历史重演吗？所以我认为这一段演绎色彩太过浓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是皇太极的连环计之一。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就构成了崇祯耳根一软就信了，就要杀袁崇焕，你未免也把皇帝太小瞧了。这最多是他心里头有这想法，叫疑心生暗鬼，他有可能局部相信。你说这个是杀袁崇焕最主要原因，打死我都不信。你不要拿历史当儿戏，不要拿历史当电视剧，不要三国演义看多了，那毕竟叫演义，它不是三国志。